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Rakers 航空公司将推出乘客会员计划，惠州政府放宽住房限制，建造60平方米因亲房无需审批。议会知识公投提前投票站呢个星期正式运作。澳洲政府支持禁止核武器条约。澳洲政府设置专职部门同举报热线，防止不法培训机构。惠州政府已将住宅土地空置税扩大至惠州所有地区。澳洲储备银行维持官方利率在 4.1% 不变。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下消息，澳洲主要运营偏远地区航线的 Regional Express， 简称 Rex 航空公司，即将推出 Rex Flyer 乘客会员计划，与澳航同维珍争夺中乘客户。Rex Flyer 乘客会员计划从11月开始分段推出。Rex 航空公司副主席夏普表示， Rex Flyer 会员计划的回馈率超过其竞争对手，会员会获得更好的福利。在一月之前注册的 Rex 会员将获得5000积分的奖励，同张机票，每消费1澳元，最高可获得7个积分，转座位等附加消费，1澳元最高可获得5个积分。Rex 公司一度只运营偏远地区航班，后来增加了雪梨、墨尔本和布里斯本之间利用风口的热门航线。该公司计划在布里斯本机场新建一个休息室，并翻新亚德莱德、雪梨和墨尔本的休息室。由于长期存在的飞行员短缺问题， Rex 今年被迫削减了20几个航线。该公司一直指责澳航在挖掘他们的飞行员。作为澳洲最大的航空公司，澳航已经拥有1500多万名会员，但近来澳航频频爆出丑闻，很多人抱怨其会员积分大幅贬值。墨尔本消息，惠州政府宣布全面放宽在后院建造小型因新房的限制，以增加住房供应，同时仍令到投资者或业主增加收入。惠州居民如果想在后院建造60平方米以下的因新房或者小型住宅，无需再向政府申请许可。建造因新房的成本从2万澳元到20万澳元不等，取决于是自己动手建房或是委托建造商定制住房。但需要注意，大多数因新房都是家庭住宅的扩建，除非土地重新划分，否则不能放开出售。研究机构 Axstar Property Platform 的分析显示，全澳的后院住宅数量已超过8万套，随着更多州放宽限制，这一数字仲会加速增长。这些因新房有些是没有上下水管道，不到20平方米的小型办公室可以用于家庭办公，还有不到60平方米的各类独立式住房。将因新房出租给亲戚，象征性地收取一些租金无需纳税，但如果是用于正常出租，贷款或房产维护支出可以抵税。中下消息，为了方便无法在公投之日投票的选民，这个星期开始各州和行政区将陆续开放提前投票站，令到选民对是否将原住民的发声机构议会之声纳入宪法表达自己的想法。议会之声的全民公投之日是10月14日，不过在这个星期一，惠州、塔州、西澳和北领地的选民已可以开始提前投票了。由于这个星期一是新州、首都行政区、昆州和南澳的公共假日，这些州和行政区将从这个星期二起开启提前投票。澳洲选举委员会专员洛杰斯提醒选民，如果能在14号投票，就应该在当日投票；如果无法在公投之日投票，应该提前计划好投票地点。目前，选举委员会已开始向全国各地的偏远投票站运送选票，为公投做准备。选举委员会表示，符合资格对这次议会之声进行公投的选民是历史上人数最多的，现登记在册的选民人数的 97.7%， 比去年联邦大选增加了 44.7 万多人。9月25号公布 Newspoll 民调显示，对议会之声的支持率一时下滑到了 36%， 而要在公投中投反对票的选民比例达到了 56%。坎培拉消息，近日法国指责澳洲通过支持一项新的联合国禁止核武器条约，来破坏其与北约的关系和阻碍俄罗斯对乌克兰入侵的威胁，并警告澳洲政府可能会破坏长期存在的核不扩散体系。这一指控发生在澳法两国寻求恢复2021年因澳洲取消购买法国常规动力潜艇庞大军火交易合同时严重撕裂的双边关系之际。法国政府仲话，澳洲对禁止核武器条约的支持，破坏了自1968年以来生效的核不扩散条约的重要地位，或者为防核武器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制定了规则。目前各核大国和澳洲都是核不扩散条约的签署国。 澳洲前自由党国家党联盟政府反对禁止核武器条约，但阿尔巴尼斯支持呢项新条约。听澳洲对该条约嘅支持系工党嘅最佳立场。一位法国高级外交官喺巴黎嘅一次简报会上讲俾澳洲人报听，澳洲决定喺下个月喺纽约举行嘅禁止核武器条约第六个会议上担任观察员。呢个系澳洲外交政策嘅矛盾。法国自然不讳地批评阿尔巴尼斯政府支持禁止核武器条约，无论他是否签署同批准这项有争议的新条约。与此同时，澳洲政府表示，他正在系统地有条不紊地考虑是否批准禁止核武器条约。然而，美国反对该条约，并告诉澳洲，在两国都致力于英美安全协定以获得核动力潜艇的时候，他可能会破坏与其拥有核武器的美国军队的国防联系。坎培拉消息，为提高国际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的诚信度，澳洲政府宣布成立专职部门，并设立举报热线，杜绝不法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12月3日，澳洲政府宣布，国家职业教育与培训监管机构澳洲技能与资质管理局将获得3780万元的资金支持，用于打击不法培训机构利用留学生的牟利行为。根据联邦技能与培训部、内政部和教育部联合发布的一份声明，澳洲技能与资质管理局将成立一个诚信部门，该部门将配备最新的技术和数据匹配能力，以发现并制止职业教育与培训提供商的不法行为。该部门将与联邦警察局及其他联邦同州的执法机构合作，对高风险教育培训机构进行严格的合规检查，以加强对国际学生的保护。澳洲技能与资质管理局9月底表示，针对收到的571起对培训机构的投诉，该机构采取了239项合规行动，包括做出82项制裁决定，其中63项制裁决定涉及取消或不更新培训机构的办学许可。澳洲政府还宣布设立一个保密的举报热线，该热线将允许在读同毕业的留学生，包括国内本地生、在任或离任学校工作人员、寄宿家庭和雇主举报培训机构不当或欺诈行为，又可以通过电话或监管机构 ESCA 的网站匿名举报涉嫌严重违规的培训机构。内政部长奥尼尔表示，政府此举是旨在恢复国家国际教育和移民系统的诚信。墨尔本消息，维州政府计划推出立法，将住宅土地空置税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全州，这个意味着偏远地区亦将纳入其中。目前，维州住宅土地空置率税仅适用于墨尔本市内和中部郊区的空置住宅土地，但维州财长帕拉斯这个星期二宣布，政府将出台立法，将住宅土地空置率税扩大到所有维州所有地区，新规将在2025年1月1日生效。此外，从2026年1月1日起，空置税仲将扩大至墨尔本大都市地区5年或更长时间没进行有效开发的住宅用地。帕拉斯说，规则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州政府旗下的机构亦需要遵守，州政府旗下机构亦将被要求解释为何持有空置土地，而不将其重新投放市场。近来，由于供应短缺，租房难成为越来越让澳洲人头痛的问题。为了增加长租市场的房屋供应，维州政府上月宣布，从2025年起，在 Airbnb 和 Stays 等短租平台的租房收入增收 7.5% 的附加税。维州是全澳首个推出这类政策的州。综合消息，12月3日，澳洲储备银行董事会宣布将现金利率继续维持在 4.1%， 这个令到紧张的贷款买房者松了一口气。依家澳洲中央银行十月份董事会会议的决定，标志着自去年五月开始进行一系列激烈的加息之后，佢连续第四个月处于观望状态。尽管八月份通胀率上升，但人们普遍预计央行会继续按兵不动，等待观察更多的经济数据，作决定是否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呢次会议是行长布洛克领导下的第一次会议，佢上个月中旬接替罗维博士执掌呢个国家的货币政策。在央行董事会会议发布的声明中，布洛克表示，如果有需要，官司可能会进一步调升打开大门。他说，可能会按需要进一步收紧货币政策，以确保通胀在合理的时间内回到目标水准，但这个将继续取决于相关经济数据和不断变化的风险评估。在做出决定时，董事会将继续密切关注全球经济的发展、家庭支出的趋势以及通货膨胀和劳动力市场的前景。目前在月度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出现一系列令人担忧的通胀数据之后，年底前最后一次加息的可能性一直在上升。 八月份的年总体通胀数字回升至 5.2%， 高于七月份的 4.9%。 但澳洲央行董事会选择继续关注世态发展，并耐心等待这个月晚的时候公布的整个九月季度通胀数据。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